什么时候该考虑入住疗养院？看护者希望失智至亲能够生活在最适合他们的环境中，而这通常是居家环境。然而，如果居家环境无法满足失智症人士的需求，这种情况则可能揭示考虑让他们入住疗养院的必要。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关于什么时候需要考虑让您的失智至亲入住疗养院，以及如何全程为他们提供支持。为什么要入住疗养院？尽量让失智症人士住在家中，这使他们可以在熟悉和舒适的环境里安享晚年，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让您的失智至亲入住疗养院。这些情况包括，如果主要的看护者没办法给予失智症者所需的看护，如果独居失智至亲需要用轮椅代步或卧床不起并需要额外的看护，而在家里难以给予这些看护服务，如果社区服务无法满足失智至亲的需求，如果看护者无法应对失智至亲精神与行为上的失控，或失智至亲被诊断有日落症，这些状况都会牵涉到安全问题。按照以下所列的顺序，专业医护人员可能会按照这些因素来建议对居住环境做些改善。失智症人士的身心健康，看护者的心理情感需求，目前的看护安排会否影响看护者应对压力、维持关系和保存生活素质的能力、功能状态、继续维持日常作息的能力和失智症人士的安全、经济方面的考量。当失智症人士或看护者的健康状况有突如其来的变化时，请务必在生活上做些必要的调整。最好是在事情发生前优先做好准备，并通过讨论来选择能够照顾到失智至亲的各种需求的疗养院。该由谁来做决定？只要失智症人士能够保持智力清晰，这个决定必须由他们来做。这意味着他们还有能力做重要的决定，并能够理解信息和权衡各种选择的利与弊来表达他们的决定。倘若失智症人士已失去心智能力，那么持久授权书简称 LPA 的授权人就可以代理做这个决定。如果失智症人士没有指定任何人作为他们持久授权书的授权人，专业医护人员就能向其直系至亲提供建议。如果失智症人士不保有足够心智能力并且与直系至亲失去联系，则可以指定专业机构委任专业被授权人。有关心智能力法的更多详情，请参阅行为守则、行为守则、心智能力法资源、公共监护人办公室。守则详细阐述了心智能力法，尤其是如何将其应用于实际情况。它可以帮助专业看护者、家属和朋友来了解他们在该法下的角色和责任，保障缺乏心智能力的失智症人士的利益。有些看护者难免会对与失智症人士共处所带来的变化感到担忧。即使至亲入住疗养院也是为他们的利益考虑后做出最好的选择。纵然如此，许多人还是对该决定感到愧疚。入住疗养院应该如何进行？当您的至亲入住疗养院后，他肯定需要一段时间来调整。疗养院的喘息护理能够为失智症人士提供短期护理的服务，来帮助失智症人士度过这段适应期。这个服务可以持续几天至一个月的时间，这也能让家人逐渐适应至亲入住疗养院带来的变化。如果您想知道申请临时托护资格，您的至亲必须满足以下所列。有中到高度的护理需求，在临时托护期结束后必须有出院后的护理计划，他们必须有一个可以回返的永久住所，申请需有复健记录。向疗养院提交申请平常需要通过社工进行，作为申请的一部分，社工会进行家庭会议来做需求评估，并听取所有相关人士的意见。这是为了评估您的至亲是否适合喘息护理或入住疗养院，您可以点击此处来了解更多申请的准则。您或任何授权的看护者还需要提供您的失智至亲近期，距离提交申请日期不超过6个月的医疗报告，其中必须包括以下内容。 诊断病例当前功能状态所需的护理程序，对任何药物过敏反应的记录，包括当前服用的药单。认知和行为改变的症状，如有胸部 X 光检查结果、阴性传染病检查结果、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记录、需要完整的疫苗接种记录。如果您的至亲在提交申请前的6个月内出院，便可以使用他的出院报告。以上所提到的文件必须由您至亲的主治医生提供。疗养院是否优先批准您的申请，取决于您的至亲是否符合标准。某些疗养院有专门的失智症病房，专为行动不便但有令人担忧的行为变化的人士所安排。公立疗养院通常会优先考虑以轮椅代步或卧床不起的乐龄人士。任何人都可以向私立疗养院申请入住。您可以通过互联中心链接的看护顾问来了解更多关于改变居住安排一事，或者在至亲约诊时与诊所的医务社工沟通。在入住过程中满足失智至亲的需。在入院时，您的至亲所能够携带的个人物品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他们一般上只能被分配一个用来存放个人衣物的衣柜。他们也不能把宠物带到医院。如果您的至亲非常重视宠物，也许得重新考虑。有几家疗养院属于宗教组织，你们也该考虑是否跟您至亲的信仰匹配。入院后，请尽快与失智至亲交谈，来了解他们对入住的感想。尽管每个人的调整期都各不相同，但许多老年人在入住疗养院时还是会感到搬迁的压力。有些疗养院还设立了亲友支持团队。如果您对决定入住的安排感到焦虑，也许这会对您有所帮助。您可以向疗养院的护士或专业看护者告知您至亲的生活史和兴趣。如此一来，即使您的至亲入住疗养院，您仍然可以积极地参与他们的看护。从疗养院搬回家，您或任何授权的看护者也必须提交您失智至亲近期不超过提交申请后的6个月的医学报告。此报告得涵盖以下：失智症人士从疗养院搬回家并非常见。倘若必须从疗养院搬回家，该看护者或监护人应该与疗养院的看护团队讨论出院后的看护计划。您也可以安排专业治疗师安排探访，他们可以建议家里环境有哪些方面需要改进，以确保您失智至亲的安全。如果您考虑让至亲搬回家，您可以向疗养院申请探亲假作为缓冲，以便他们适应居所的变化。申请探亲假后，疗养院将允许居民暂时出院住在家里。预知更多详情，请与您邻近的邻里咨询小组，简称 CREST 接洽。申请入住疗养院的财政支持。入住疗养院的费用可能偏高，公立疗养院在津贴前的费用每个月平均为约4000新币。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根据每人每月的家庭的收入，可以获得10%到75%的疗养院津贴。您可以在卫生部网站上查阅补贴水平表。其他财政支持：中度或轻微残疾人士、建国一代残障人士援助及严重残疾人士、暂时残障人士援助计划、关户保健储蓄和建国一代残障人士援助计划。您可以点击此处搜寻到更多详情。其他选择：尽可能让失智症人士在家中养老。如果您的至亲不需要医疗护理，但有较高的看护需求，您可以考虑以下几种服务来支持他们的日常作息：居家个人照料、医护陪同及再送送餐服务。如果他们在一些日常作息遇到挑战，您可以申请综合居家与日间护理，简称 IHDC 配套。此配套结合了适合您失智至亲需求的不同家庭和中心看护服务。如果您在家庭佣工的帮助下在家中看护失智至亲，除了以上的财政支持计划以外，您还可以获得居家看护津贴和外籍家庭佣工，简称 MDW 的征税优惠。您也可以考虑辅助生活设施，例如圣伯纳德生活辅助村或红冠乐龄生活。这些设施能够提供共同生活的空间，并且提供家政服务。 这些设施适用于那些在生活作息上需要帮助但不需要护理或医疗看护人士的协助。这些设施与疗养院相比，可以给予居民更多的自由、尊严及隐私保障。如果您的失智至亲独自居住并希望继续这种生活方式，您可以安排辅助服务或社区护士定期访视。您还可以让您的至亲与社区病例管理服务，简称 CCMS 团队来进行护理协调。社区病例管理服务提供者取决于您的失智至亲所居住的地区，因此您可以与互联中心，简称 AIC 的看护顾问联系，以便了解更多详情，或者从您失智至亲的全科医生那里获得转诊。您也可以考虑申请新加坡红十字会的家庭监控系统，简称 Home 家。这是一种使用运动传感器和紧急按钮来确保您失智至亲的安全的非侵入性系统。它也可以在紧急情况下提供帮助，但这项服务必须在家中备有 Wi-Fi 网络设置。申请家庭监控系统的程序必须等约六个月。新加坡红十字会 Home 家家庭监控系统通过热线、家庭安全监控、警报和响应系统来帮助独居的年长者。它能够提供 100% 的隐私保障，不设置闭路电视，为年长者在家中给予更多自由和安全感。该系统配备了两个运动传感器、一个门传感器、一个网关和一个紧急按钮，并有援助中心、社区响应者和红十字会的救护车服务全体支持。额外资源：寻找疗养院，对接看护者的贴士。尽管想照顾患有失智症的至亲，最终或许有必要为他们选择一家疗养院。Patsy Chia 看护母亲已有十年之久，她简述为失智至亲寻找疗养院有哪些因素，并分享家人如何在失智至亲搬去疗养院后如何仍然提供看护和关心的建议。